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在旁服侍的路加，在旁服侍的路加。其实在圣经里面只有三处呢提到这个路加。刚才你们已经读了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腓利门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还有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虽然只有三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这个生命来了解来学习这个路加。那到底谁是路加呢？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你就发现到那边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我们就知道这个路加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职分，那一个就是医生，他是一个 doctor 来的，然后他是一个大夫来的。那么另外一点呢，他是什么呢？他也是保罗的同工。如果你看腓利门书第一章二十四节那边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大苦、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所以他是跟保罗一起同工，一起去传主的福音的一个主的仆人。所以呢，他不单单是一个医生，他也在福音的事工跟保罗一起的同工。那么另外一点呢，当然不记在这里的是他呢，是这个路加福音还有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啊。路加福音 The Gospel Luke 还有这个使徒行传都是路加亲手写的这两本书，你们要知道。当然如果你在探讨一些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四章十一节那边说，不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边讲独有路加在我这里。那当然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呢，你知道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是讲到保罗第二次的监禁，就是他来到他的这个人生的最后一部分，那路加呢还是继续的陪伴着保罗。等一下我们就发现到这个路加呢的的确确呢常常在这个保罗的这身边服侍他的一个人，所以我会给这样的一个题目，在旁服侍的路加，因为他在旁边一直在服侍着保罗。好，所以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在旁服侍的路加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那边，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边，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那这一边呢是讲的说所亲爱的医生，那这个医生呢不是单单普通的一个医生，不是说进了这个剑桥在那个剑桥大学读了毕业的那个医生。保罗没有这样子称他，保罗称他为什么？所亲爱的，所蒙爱的，是被人所爱戴的一位医生。你看当他讲到迪马的时候，他有没有讲亲爱的迪马问你安，问你们安？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以为保罗随随便便写这种书信，要加一些形容词就加一点形容词，不要了就不要加一点形容词。不是的，保罗是写东西的时候他是很精确的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他的形容词是有他的用意的。他这边特别形容这个路加是什么？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是的，这个路加呢是一个被人所爱戴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路加呢他是常常是一个服侍在保罗的身边一直服侍他，所以他体会到这位路加他的爱心的这个服侍，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一个亲爱的这个医生。 然后要做一个被人所爱戴，要被人家称为说你是一个亲爱的人，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其他方法，只有一个肯付出爱的人。你要付出爱，你就是一个蒙爱的人，你就是一个亲爱的人。你不付出爱，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亲爱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蒙爱戴的人。那这个爱的东西呢，是一个双行的，双方面的。你越付出爱，你越爱人，对方呢就把你看作越可爱，越被尊敬，越是一个亲爱的人。你跟谁最亲爱的呢？当然来到这个人际的关系，按理是说应该是妻子跟什么丈夫，这个是在一切的这个人的关系当中呢，这个是最亲密的。为什么你叫另外一半是叫做爱人？通常对不对？如果是这个男的，可能叫他做爱人；另外一个那个丈夫又叫他太太说又是爱人，爱来爱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彼此什么相爱。按理说，大家都是爱，都彼此相爱，所以你会叫对方说爱人 ，dear beloved， 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子叫 ，darling。哇，这些名词讲起来，如果是不是真的话，很露骨啊，讲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个 darling， sweetheart， sweetheart 就是甜的心啊，哇，听起来很舒服，因为我感受到被爱，我也付出那个爱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被爱，那种感觉是很舒服的。因为在这个爱里面，你觉得他是那么美丽，他也觉得你那么美丽，你觉得他很可爱，他也觉得你很可爱，你被爱，他也被爱，那是好的不得了的，那是好的不得了的。那照样在主里面也是一样，你要做一个亲爱的人吗？你要付出爱，多为人着想，多为人着想。你想他的需要是什么？你想他喜欢的是什么？他顾忌的东西是什么？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他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在这预备东西方面，你就会考虑，你就会说，既然他喜欢吃这个东西，那你就说特别为他预备那个东西。你知道他喜欢吃东西，你就带来给他吃。哇，他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这个是蒙爱的人，他知道我的心，他知道我的心，他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啊，那些他不喜欢听的话，你尽量不要说。啊，那些会伤到他心的话，你不要特别故意的来用那个话来什么来刁难他。哦，你刁难他，整天都被你的那种话来刺到他的话，他心不单单，你感受不到你的爱，他心里会流出血，他心里会流泪。哇，告诉你，那他就不能够向你表示那种的在这里回应你的爱，他反而为什么讨厌你，他反而为恨你，他不再叫你是说所亲爱的，他会叫你说所恨的，所讨厌的，所不喜欢的人，所不愿意见的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常情。你要做一个亲爱的人吗？你要肯付出爱，你要为对方牺牲，你要肯为对方牺牲。当然我们讲说来到牺牲的话是会痛的，有时候你要牺牲，有时候牺牲时间，有时候要牺牲一点精神，有时候要牺牲一点金钱，有些要牺牲一点体力。哇，如果要你牺牲一点钱的话，哇，不简单哦，哇，那个皮包很重哦，那张支票很重哦，扒不出来了哦，对不对？很难扒出来的哦，扒不出来了，你怎么能够表达那个爱呢？表达不出来。那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哦，钱啊，虽然是一张纸，但是呢，它却能够建立人， 能够把人的这关系联系起来，你能够用钱来表达你的爱，你的爱。但是当然不让它成为一种被滥用的，不用钱来引诱人，不是的，你乃是借助钱来表达你对他的关心。所以有时在这个在家中的时候，如果父母亲肯让孩子有这个零用钱了，孩子就感到说父母亲的这个爱，对不对？父母亲的爱。如果你看到一位弟兄姐妹他有需要，你帮助他，暗中的帮助他，哇，他就感觉到你有关心他，不是在于你那个钱多少，不是在于那个钱多少，乃是说你有没有那种的看见，有没有那种牺牲，说我有需要的时候你肯不肯帮助，从旁的资助，从旁的协助，我有的话要感谢你，你是那个我所尊敬，我可以看到你的爱心，你是那位亲爱的人，你有爱我。那爱人呢，要付出爱人呢，要付出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说要多服侍，要多服侍，不要单单等人来服侍，不要说我在这边，我坐在这边就是希望人家来服侍，什么东西都预备好好，我在这边来享受，哪让别人做，我自己享受他的这个成果，不，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不是付出爱，这样子的一个人是在滥用别人的这个爱心。要肯服侍，好像主耶稣那样，主耶稣说了，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那你跟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服侍心。所以我们的主是那位可一个蒙爱的这个救主，是爱我们的那位救主，你跟我都要服侍。我相信路加他一定常常的服侍的，他是一个医生，他常常的帮助这个保罗，给他这些医药上的一些帮助，因为你知道保罗他身体也有一些欠佳的地方，那他愿意帮助，他愿意服侍他，怎么样服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肯定说他一定常常在旁边呢帮助他。那你要成为一个蒙爱的人吗？你要服侍，你自己你眼睛要打开一点，你心要敏感一点，你不需要人家跟你讲哦，做这个做那个的。那在公司里面，老板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员工。哦，如果这员工一定要老板跟你讲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那年尾的时候呢，你不是被辞掉呢，或者你就没有拿到花红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位很自发自动的，你自己知道怎么做的，大概在这个工作范围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哇，老板来看到，哇，这一个人呢，哇，你真的是很卖力啊。好，年尾多一点，以后有这个升职的话给你机会升职，对不对？然后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心，服侍的心，你在教会里面你好好的服侍，你看到有需要你出来服侍，那你就是一个蒙爱的人，你就是一个人家看到你这一位愿意服侍的，愿意帮助搬一些东西，愿意协助一些人，哇，你那些领受到你的这个恩典的人，他知道说你这个人有爱心，你这个人是特别的，你这个人在我的生命中占有着不同的地位。通常我们对什么人最有这个会想到对方呢？我相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到底他有没有在我的生命中有留下任何爱心的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在我生命中做了一些爱的事情，有没有表达他的爱。我记得我的姐姐上次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就是我的二姐，她患了这个癌症，他在接受这个化疗，我们也不懂他几时会离开， 但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他还没有离开之前呢，他就来到我们的家，他就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蛋糕，而且是这个通常我们不舍得买的，是一个这个芒果的蛋糕，我孩子看到都很喜欢哦，这么大我们不舍得买的，但是他就是有这样子的爱心，他就是有这样的爱心，他就买给我们。那今天我想到的是他的爱心，我想到的是什么？他那个芒果的这个蛋糕，那爱心，那个蛋糕是几十块钱，但是却留下永远的什么记忆。这一个姐姐是一个什么有爱心的，使我们所尊敬，我们感受到她的这个爱戴，那不同的。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肯牺牲，肯服侍，肯献上，那你就是一个亲爱的人，你就是一个蒙爱的人，而且也要接纳他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你不喜欢的，你知道不知道？即使是丈夫跟太太他们在一起，很多时候呢一结婚不久之后呢就开始闹了，闹，那如果会协调的话还不错，还可以保持那个什么那个婚姻，如果不能够协调了，越闹就是变成越糟糕了，那所谓的鸡犬不宁啊，一只猫又一只狗啊，哎呦，闹的有些甚至呢啊打出手啊，是不是啊打出手，以致呢整个家庭呢就破裂，然后就婚姻就出问题，然后就离婚了，因为不能够接纳对方的这个他们的缺点或者他不喜欢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总是要有时候我们要开一个眼关一个眼，不是不义啊，乃是愿意容纳接纳别人，虽然你有这些缺点，但是我把那个眼睛关掉，你的好处呢我就把眼睛打开一点看多一点，哦，那么我看你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能够接纳多美好的一个人，那在主里面彼此的什么彼此的建立，然后大家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这样子的关系是多么好。爱呢是双方面的，必须要彼此见，你欣赏我我也欣赏你，接纳我我也更接纳你，这样子你是一个蒙爱的，你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也是一个蒙爱的人，这样子在主里面是一个美好的一种交往，一种的这个团契。但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像这个路加那样肯付出爱。第二点呢，这个路加呢这边讲到他说什么呢，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啊，这个路加呢是他有特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职分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呢，他呢肯什么，他学以致用，学以致用。那这个路加呢，他没有因着自己是这个是这个医生呢而所谓的骄傲，他这个医生呢他愿意用来服侍人的啊，用来服侍人的，用来帮助别人的。那当人家讲到这个医生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服侍的医生，那个是对人有益的这个医生，不是一个单单围着名义，不是单单围着三餐，不是单单围着一个名堂的这个医生，不是的，他是一个亲爱的医生啊，就有用，他学来的东西，这东西的的确确让他能够很好的服侍。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保罗，那保罗呢他身体呢欠佳，如果你看这个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的话，对不起啊，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 那边怎么说呢？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那保罗身体有疾病，但是他靠主的恩典还是胜过。那另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那边也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啊。这边讲了一个刺的话，一般上我们是解释为相信是这个保罗呢身上有一些一些疾病，以致他不能够所谓的按着一般常人的那一种的这个效力来过活，那神还是给他足够的恩典。那所以保罗他身上有疾病，但是呢神也差派了这个路加来帮助，来服侍他，来照料这个有病痛的这个使徒，让他能够更好的在服侍神的这个事上呢来为主发光，为他摆上。那这是路加所做的，因为他把所学的东西呢用在神的国度。那这样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有机会学习知识，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你可能是一个老师，你也可能是一个医生，你有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但是不要忘记，当神给你有这样子的学习，有这样子的这个装备的时候，当然其中的一个目的呢也是要你能够赚取三餐，也能够提供生活上的这个费用，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这是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那但是我们除了我们用来赚取三餐，除了填饱我们的肚子，我们不要忘记神让我们学习这种东西，这些知识最终的这个目的呢，一定一定要用来用在神的国度上。那好像这个路加就是谦谦卑卑的来在这个保罗的身上来服侍他，他把他所学的这一点知识来用在这个仆人的身上，好让这个仆人能够更加好的在神的事工上被摆上。那你跟我所学的东西也是要这样子，要用在神的国度，使人能够得到永恒的福气。你有哪一方面，比如说你有一些电脑的这个技术，你要用来传主的福音，不是单单用来玩这个电脑叫电子游戏，不是的，不是给自己进去这个电脑里面去找自己的那些东西罢了，但是要透过你的这个技术来引人认识主，引人来归主。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你也要借助这样的机会，怎么样能够让学生或者让你的学校的这些同事能够认识到神。那我上次我跟你讲，我们的生命一定一定要跟福音呢扯上关系的。如果你不跟这个福音扯上关系的话，我告诉你，你是活的那种的意义呢就少了很多了。因为我们是从福音那边而生，我们就必须继续的靠着这个福音而活，也必须要在这个福音上为他而活。那这样子你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充实，才能够扎实。当你失去了这一点的话，坦白说，你就在世上那边跟世人一样飘来飘去，你不懂你要做什么。我们一定一定要用在神的国度上，用在学以致用，每一样东西你学的东西，你想说我怎么样能够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怎么样，我不晓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你自己去思想。好像我说，如果神给你机会弹琴，有学这个音乐的机会，你就学，那么你就借着这样子，你可能如果到一些偏僻的那些地方，那你带领那些孩子唱歌，哇，他们把你当作是哪里从外地来的大明星那样，你知道不知道？哇，他们多么敬仰，我多么羡慕你，哇，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又会弹吉他，又会唱歌，哇，如果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才能献上了，你引领这些孩子来唱一些关于主耶稣的这个歌，那告诉你，他一生一世啊都会记得那种歌，你知道不知道？那些叫他，那你叫着这种歌，哇，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哇，你们听这些东西都能够影响他的内心的，不是一个时候，是永远一生一世。他知道这个姐姐啊，他曾经叫过我，这个狗狗啊，曾经叫过我，啊，这个是影响力是很大的，学以致用。好像这个路加医生那样。那另外一点，我们发现到这个路加医生呢，他是有这个配搭的侍奉。如果你看这个腓立门书一章24节那边讲什么呢？那边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那这个路加他没有因着自己是一个医生而显得自己高人一等，而瞧不起别人，我是医生哦。那以前呢，如果能够做个医生呢，是一个我相信是个了不起的，对不对？很了不起的哦，啊，是一个医生哦。现在当然你能够做医生也是很了不起的，啊，了不起。但是呢，保罗把他说，你是我的同工，他也知道说，是，我是在主里面是同工来的。他没有说，哦，我跟这个使徒差不多的，因为我有医生这个衔头。不，他还是知道说自己的辈分什么，是在主里面大家一起的做同工啊，在主里面这个是神的这个什么这个原则。神的工厂，大家一定要什么一起的齐心来配搭。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九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应该怎么样的配搭。这边说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以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保罗把这些信徒，把这些这些信主的人当作是什么？是神的这个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什么房屋？这些东西都是神的，不是我们人的。然后我们是这一些工人啊，比如说保罗，还有这些路加，他们近期是什么？是跟神同工的。我们大家都是跟神同工的。那我们大家都是跟神一起侍奉神，没有人说可以争权夺利的。真正叫那个东西生长的是谁呢？是保罗还是亚波罗？两者都不是，是神自己。所以工作的效果，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的效果，真正的效果是在于神的，在于神。当然我们人必须要把自己献上，把自己摆上，让神使用，那么神呢才能够很好的在人心中运行，做成他的工作，让人能够得救，让人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我们认定说我们服侍的是一起神，我们跟神一起同工，我们同时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是同工，那也是同时间跟神同工。 而且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忠心。这边讲到说，我栽种亚波罗什么浇灌，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神要他们扮演的角色。保罗是栽种的，就是撒种，栽种，种，长大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要去继续的浇灌，就是亚波罗，是栽培。亚波罗是做那一类的工作。那你跟我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不同的这一个所谓的呼召，有不同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服事的这个地方，看神把你放在哪个地方。有些人是这一方面是弹琴，有些人在台上，有些人是在其他的方面服事的。那看神怎么安排你。我们大家在主里面都是同工。都是同工，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做的事情，你是向神谁负责的？向神负责，向神负责。但是我也要讲说，不是说当你向神负责的人，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在教会里面还是有教会的规矩。我们按照神在教会里面所设下的这种规矩来做，那么神的事工呢，就能够被兴旺。那么我们把这个工作的效果呢，交托给神，让神自己来带领，让神来在我们当中做成他的工作。然后你会发现到，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工作的果效的这个荣耀呢，归给神，不是归给人，不要归给任何人，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配搭，到最后呢，是神自己得着荣耀。那另外一点，这个路加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忠心到底。他忠心到底，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如果你看这个，我要你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好，第十六章呢，我要你们看这个第八到第十那边，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就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听好，这边呢，我要特别你们注意，就是第十节那边呢，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其他地方都是用第三者的这个代名词啊，就他们，但是呢，来到这边呢是讲到我们啊，我们第一次用到我们。那我们知道说，既然这个作者呢是这个路加的话，当他讲到我们的话，就表示说路加也在当中。所以路加陪同这个保罗呢，从这个特罗亚呢到这个马其顿去。然后你再继续看呢，接下来另外一处呢。是在二十章第五节。那刚才那个第十六章第十节那边是讲到保罗的第二次的这个布道行程，然后来到第三次的这个布道行程的这个归途，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第二十章第五节那边啊，你看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啊，那些人就只在这个第四节那些人呢先走，然后呢在特罗亚那边等候我们，我们就这个路加包括这个保罗他们，那么呢他们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你看21章第18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路加呢跟这个保罗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后来我们找看到呢，就在27章第一节，二十七章 第一节，然后二十七章第一节呢是讲到说保罗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呢被那些人所诬告呢，后来这个保罗呢他要上诉到这个在罗马的这个凯撒，因此呢你看第二十七章第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那这边讲到我们呢，当然这个也是讲到这个路加。那换句话说，这个路加他就从第二次那个布道那个行程就陪同这个保罗，当然期间可能有一些时间没有跟他在一起。后来在第三次的这个布道那边的行程呢，也是陪着保罗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后来又陪着保罗去哪里？去这个罗马。那如果你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你这边你要想，独有路加在我这里。那这个路加呢是在这里的讲到路加的时候呢，这本书提摩太后书是讲到保罗啊第二次被监禁的时候，已经来到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尾端了。那路加还是继续的什么陪伴着他。那换句话说，这个路加他一直的忠心的陪伴，从第二次一直陪伴，甚至他第一次上罗马的时候关在那边的时候，保罗的路加在那边，后来第二次的时候还是在那边。然后这个路加呢实在是一个很忠心，我这样子我们讲到忠心耿耿的一个，他真的是愿意一直服侍到底。那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在服侍神方面我们一定要忠心耿耿，我们要忠心的。然后一样东西交给你，你要把它完成，不可以半途而废，不要因着一些困难因着一些麻烦而放弃。那你想这个路加跟这个保罗有没有困难？你想那个旅程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罗马，记得他们的船啊在半途的时候他们忽然之间起了这暴风，就失去了方向，几乎要沉了。后来呢蒙神的保守呢带到一个小岛去，在那小岛呢他们才能够得到一些食物，不然呢命都可能会丧掉。所以呢是一个很艰难的，但是这个路加呢没有说辛苦了，对不起了保罗，你自己走了，我先回去我的家乡那边我享受清福，没有的。他跟随，他知道他要就是神给他的这个负担，要在旁照顾这个保罗，让他更好的来服侍神。那我们的服侍也是要这样子，要有始有终，那要一生的侍奉神，不要停止。我们的侍奉是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侍奉啊是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上次我已经跟你讲了，即使我们离开这世界呢，我们卸去了世上的什么劳苦，但是在这个永恒里面呢，我们基督徒还是要什么侍奉神的。不要以为说我到天堂去，哎呀，我要做安在那边安乐椅那边摇来摇去，我整天看那个太阳罢了，我什么都不要做，我就在那边啊，不是这样子的哦。你跟我还是要侍奉，因为侍奉是一种喜乐，侍奉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不动的人，整天躺在那边是什么人来的？不是废人就是死人，对不对？对不对？不动的人在那边躺着，你也好啊，是废人来的啊。要有动，要侍奉的。你跟我要一生一世的侍奉，甚至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侍奉的。啊，这个观念如果你抓得紧的话，你就知道侍奉是一种恩典，侍奉是一种要持续下去的。你要抓住，有机会你就要侍奉，因为这个侍奉的这个对象呢是那么好， 是那么配得我们侍啊侍奉的那一位神，是那么给我们生命有这个意义啊。一个如果没有侍奉的一个人呢、啊，他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你没有为着那个崇高的这个目标来侍奉的话，你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的。你就是在世上说，就是说得过且过罢了，能够就这样子，不能够就算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所教导的，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圣经一直强调说，你们要来侍奉耶和华，所有世上的圣民，你们都要侍奉耶和华，对不对？在诗篇里面常常都这样子提醒我们，因为侍奉耶和华是带给我们生命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最后一点，我们要做事认真，做事认真。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呢，你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念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啊，这边是讲到说啊，这个路加他写这一本福音书的时候，他特别是写给这个官啊，这个大官啊，这个叫做提阿非罗大人呐、啊，做官员的哈。那么呢，他讲到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啊，有些人提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他们是照着什么？照着以前那传道人怎么看见了，然后又传给我们的啊，有些人。但是呢，这些事呢，我自己本身也是啊，都详细考察啊。他把这个路加呢，他真的详细的考察，而且按照次序呢写给你们了。所以你看这个路加，他的这个记载呢，都是按着这个次序的，按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次序来写的。所以通常我们鼓励你，如果你读这个福音书，你要知道主耶稣的生平，最好你是读这个路加福音，你就知道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的，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他的这个特点。那么他是详细的什么考察。那这个路加是一个医生，通常医生呢做事情呢，他是很什么，很仔细的，他不可以随随便便医一个病人的，他必须要好好的看清楚到底那个什么病，然后才对症什么下药，不然的话就下了药就害死那个人。所以他做事呢，他所谓的表现在这里，他也是很认真详细的考察。如果你来看一看这个，我给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啊，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节呢，记载有一个孤干了的手孤干了的一个人啊，这边说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孤干了一只手。但是路加怎么说呢？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孤干了。他注意到不单哪一个手孤干，如果是有个病人说我手痛啊，哇，他说你就拿那个记忆力刻，那两个手就跟他记掉了，对不对？或者哪一个手都好了，记左手也好右手也好，这样就错了。但是呢，他是一个医生，他就特别的讲是说右手是右手孤干的人啊，所以主耶稣呢医治了他。另外一处呢，你看到这个关于这个女人犯有这个血漏的啊，有一个女人在马太福音那边犯了12年的这个什么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子。 OK， 这是马太福音。但路加福音呢，你看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她。你看她记得就比较 详细的，比较详细的，好、哦，它比较仔细的。那当然，如果你看其他的那个《使徒行传》，你也发现到这个路加呢，他在描述那些事件的时候也是很详细。比如说，在这个腓立比，记得腓立比，他因着他使那个一个使女得到医治，他的主人呢就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然后保罗就在里面什么上，他脚呢上了这个木狗啊，木狗就是那个锁住他的，那么他们就在里面唱歌，然后祷告，然后地什么震动等等等等，那很精彩的那个整个过经历。那这是路加。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再看这个路加，路加他写东西的时候，他也把那个历史记载的很清楚的。你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二节，这边讲到主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他是以这个罗马的这个历史背景，当那些就是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市，这是基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车的事。你看他特别的讲清楚，是这个是在说在该撒雅苦斯都 Augustus， 这个另外一个是基里女，很清楚的。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是在这个三章一到三节那边，这边是讲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是说是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了，都是清清楚楚的记载。所以呢他做事情呢实在是很认真的。因此呢有一个人呢叫做 Sir William Ramsay， 那 Sir William Ramsay 呢他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信徒，他是个非信徒，他看到这个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一点很轻看。他怎么讲呢，他评语是这样说，这个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呢是一个既幅度想象力和细心添加色彩的原始基督教。他这样讲啊，这种就是我所谓的 embellishment， 加一点色彩让它变得很生动，里面的东西那时候描述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他是成为著名的小亚细亚地理还有历史的权威，他研究的时候他怎么讲，你听清楚啊，经过多年的研究啊，这位原先是非信徒的学者成为忠心捍卫神话语的人，他如此结论，我持有这样的看法，路加的历史的可靠性啊是无可伦比啊，你可以仔细审核路加所用的词汇到一个程度是可以远超越任何的历史学家，他所用的词汇能够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他讲这个是第十五年的时候是有根据，有根据，不是随随便便说铁家庭中，他有考察过，他很细心的，他做事情呢是很认真的。那这个是路加，这个是路加。那所以我们在侍奉方面，我们也要像路加那样认真，不要随随便便，不要随随便便。你不要来到这边侍奉啊，随随便便啊，我来到这边就是这样子侍奉。不，你要在神面前知道说你是侍奉那位神。路加知道他侍奉的这个神，他神托付他写这个路加跟这个使徒行传，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如果他记载错的话，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代就完了，接着下来一代说信的都是什么，都是错了。他知道这个责任很重大，所以他很小心很谨慎的来处理，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使徒行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是很准确的。你上次说有没有那个地方啊，我告诉你有，他写有就有了，不会错了。神给他那个智慧，他就按照神给他那个智慧，给他那种默示，他就写出来，他认真的做。那你跟我在服事方面也要认真，因为我们服事的是那位神，是那位 真神的伟大的神，你不要随随便便。你还没有来侍奉之前，如果今天你侍奉的话，你要讲今天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预备什么，我有没有祷告，我要做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要预备的，我要穿什么鞋，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带什么文件来这边，你要想清楚来了。就好像你去这个公司，如果你开会的话，你有没有想前想后？